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之前看过一篇打假文章，说曾经一度被广传的一幅人类进化图原来竟是虚构的。因为首先从考古学来看，迄今为止既没有发现从猿猴到人转变过程中的生物，也没有找到从猿猴进化为人的任何确切的化石证据。其次，那幅所谓的进化图中，六个由矮到高、毛发从多到少的原始人，经专家们多年多方的研究证明，前三个是猿猴，后三个是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猿猴与人的基因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事实上，人是被造物而不是进化来的物种，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比如说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按照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那人的思想意识就应该越来越趋向完美才对。可事实上却相反，其实也正因为造物主给了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人才会有所谓的反叛权威、叛逆正道，才会明知道有神却不敬畏神，甚至故意制造偶像或把神变成偶像来拜。也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信什么不信什么，所以即便认识神的人再怎么希望别人能同样获得宝贵的救恩，同样拥有永生的盼望，也无法强求，即使那是自己的亲人与所爱的人。在认识真神这件事上，从人类起初到现在，无人可以强迫，也没有遗传一说。因此雅各在逃亡的路上遇见神，直至后来他终于将父亲的神当作自己的神，就显得格外的真实。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7:44-28:15的内容。好，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27:44-46，讲述利百加一方面打发爱子雅各离开，而另一方面呢，他向以撒投诉赫人的女子让他感到非常的厌烦，他不希望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创世纪第27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往往跟原生家庭密不可分。本章特别讲述以撒一家四口人的亲子关系，可是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一家四口各怀鬼胎， 每个人也都为自己的愚行付上了代价。创世纪二十八章一到十五节讲述以撒同意利百加的看法，所以呢，他就吩咐雅各前往外祖父家，在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雅各就听从了父亲的吩咐，出发往巴旦亚兰去了。一早发现，原来父亲不喜欢迦南地的女子，于是呢，他又娶了一个女子，名叫马哈拉。马哈拉她是以扫伯父以实玛利的女儿。雅各梦见神和他的使者，神向雅各介绍自己，并应许雅各把他所躺卧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预言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而且他们会向东西南北拓展，地上万族必因雅各和他的后裔得福。神应许为雅各做五件事情。第一，神一定会跟雅各同在。第二，无论雅各往哪里去，神都会保佑雅各的。第三，神一定会带领雅各归回这地。第四，神总不离弃雅各。第五，神一定会成全向雅各所应许的承诺。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二十八章所剩下的部分。在上一集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到雅各他梦见了天梯。那么天梯是指什么呢？天梯是指基督，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使服侍他，听命于他。神在今天借着基督来向人类说话。我们不能直接来到天父面前。有人分享见证说，当我信了主之后，我直接来到神那里，我跟神亲近。其实我们是因信而借着基督来到神那里的，我们是借着基督来接近天父的，这是唯一引我们到神面前的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天梯，不是一把我们可以去攀爬的梯子，而是一条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而通向天堂之门的道路。神要管制雅各这个人，神给了他这个奇妙而荣耀的应许，不过雅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么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神要教导我们，要磨练我们。神鞭打他所呼召悦纳的每一个孩子，神他是如此磨练亚伯拉罕，也是如此磨练以撒，他也准备去磨练雅各。在此之前，每一件事对雅各都是顺利的。我曾经收到一对夫妇的来信，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两岁的儿子。在那一刻以前，他们的人生都是顺境的。他们是教会会友，却是伪善之辈。许多人只是教会会友，他们并不追求属灵的成长。神要历练我们，他允许试炼临到我们，为的是要磨练我们。这些试炼使我们的脊椎刚强起来。神把勇气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主耶稣而站立得稳。雅各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好，请注意他接下来是如何回应神的。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有个牧师在教会聚会中有时候会引用这段经文。当会众进来参与聚会的时候，牧师总是站起来看看会众，然后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其余的时间，牧师就会极力争取参与聚会的人成为教会的一员。牧师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对于一个像雅各的罪人都是可畏的，因为人常是逃离神的庇护。 每一个神的殿，每一个教会，对于任何逃离神的罪人，都应该是可畏的地方。这是一个罪人跟神相遇，与神面对面的地方，是借着那从天上拆下来的天梯，就是基督而做成的。当雅各逃离家园时，他对神只有一个很有限的观念。他逃离家园的时候，他同时也是逃离神。不过他发现神原来是没有留在老家里的，他惊叹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28:18-21记载说，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知道雅各在做什么吗？他想跟神来做交易。他说，神啊，假如你为我做这些事，你就是我的神。不过神已经跟他说过，会为他做每一件事。神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会把这地赐给你，我会给你后裔。雅各转过来就要跟神讨价还价，假如你这样做，我就服侍你。神不是这样跟我们做生意的，他也不是这样跟雅各做生意的。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雅各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到那地了。神按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把他带回那地。当雅各最后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学乖了。你知道雅各回来后做了什么吗？神曾向他施怜悯，于是他因为神的怜悯去敬拜和赞美神。直到今天，有很多人说，假如神这样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服侍神。我们千万不能够这样的和神讨价还价，神不是用那种方法去做事的。神会向你施怜悯，他会施恩给你，不要求你有任何回报。神只会按着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去成就。创世纪28:22记载，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因此雅各立了这块石头，他要跟神做一个交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要跟神做交易，但神只希望借着你对基督的信心成为你的天父而已，你愿意吗？雅各梦见神这个故事的核心是神主动向雅各重申自己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赐土地后裔与福分，尤其是神同在的这个保证。而雅各回应神，首先讲到神的同在是圣约的保证，其次则是立石浇油，代表祭坛，给地命名，就是宣告主权，许愿献十一，这是敬拜报恩。后来以色列民果然得应许地，人口繁多，国富民强。雅各的经历成为后来整个以色列的预表。雅各人生几个重大转折点都是神在夜间向他显现。第一次是本章所记载的在伯特利，第二次是创世纪的32所记载的在亚伯渡口，第三次是创世纪46:1-4所记载的在别示巴。前两次记载有许多相似，第一次是因他欺兄骗父被迫离开家前往哈兰舅舅拉班家，第二次是携家眷离开舅舅拉班，从哈兰返回应许地，要面对兄长的仇恨。两个故事都有天使显现，就是神显现与雅各对话， 结束之后已是清早黎明时，雅各充满敬畏给当地起名。第一次是伯特利，就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第二次是皮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哪里是你的伯特利呢？一个普通的地方竟然成为圣殿，一块普通的石头竟然成为祭坛，一个逃家的人竟然来到神的家。因着神显现，野地变为圣地，罪人变为圣徒，这都从人经历神开始。那么但愿你我呢，常常经历神，灵性长进，生命提升。好，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8章的分享跟查考了。接下来我会以加拉太书6章7到8节来开始创世纪第29章的研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应该为创世纪的第29章加上这个标题，叫自食其果。创世纪第29章的开首，我们会看到雅各开始收割他罪恶的庄稼。加拉太书第6章的经文主要是写给基督徒，不过这段经文在每一个年代都可以作为神的定律，在每一个生命的层面都使用。你种玉米便得玉米，种棉花便得棉花，种小麦便得小麦，种豌豆便得豌豆。这个原则有许多例子贯穿整本圣经。比如法老王杀了希伯来人的男孩，后来他的孩子也被灭命的天使给杀掉。亚哈王以虚假的指控杀掉拿伯，有狗舔他的血。神差遣先知以利亚给亚哈王一个信息，就是狗怎么样舔拿伯的血，狗也照样舔亚哈王的血。这个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大卫他犯了极可怕的奸淫和谋杀罪，神虽然因大卫后来悔改而饶恕了他所犯的罪，但是他还是收割了他所种下的恶果。他自己的女儿被强奸，他的儿子被杀。保罗也感受到这因果律的可怕。斯提凡被石头给打死，他曾公开幸灾乐祸。其后呢，保罗被拖到路斯德城外，被石头打到半死。好，回到创世纪，雅各是这因果律的典型例子。雅各仗着自己的才智生活，他是很自大和聪明的。他使用欺诈卑劣的手段达到骗取长子名分跟父亲的祝福，他也为自己的才智而骄傲。不过他还是要收割他所种下的恶果。我们来到这一章，雅各离开了伯特利，继续他的旅程。经过一段时间，他到达了哈兰。创世纪29章1到3节记载说，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3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我们在这里看到水在那地区的重要性。水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很多地方水源很缺乏，一定要节省和保护水源。这是为什么一天里某个时间用来覆盖井口的大石头被挪开，让每个人去打水给他的羊喝，就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他所需要的水，然后就把石头搬回原处盖住井口。在他们还没有把石头从井口搬开之前，雅各到了现场。创世纪29章4到5节记载，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 我们认识。是的，牧人认识拉班，但是雅各还不认识。不过雅各准备要跟拉班相识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九章六到七节记载，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呐，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雅各才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马上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去给他们的羊喝水，他们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典型的雅各，他是非常自大的。创世纪二十九章八到九节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拉结，她是一个照顾羊群的女牧羊人，在当时呢，照顾羊群是女子的工作。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十节记载，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没有人吩咐雅各去给他母舅拉班的羊喝水，不过他这么做了。雅各没有依从任何人的法规，只按照自己的法规。在他的人生中，他只是按着自己所定下的游戏规则来办事，就是说，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阶段。他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拉班将会教训他。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记载，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这一节经文常令我感到奇怪。老实说，亲吻女孩之后，又在她面前哭泣，实在是令人费解。无论如何，我认为雅各这孩子自离家之后，便一直在孤单的路途上。我们要知道，他要从伯特利上到加利利海边，然后再上到叙利亚，他要横过旷野。我想雅各沿途已有不少经历。当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是蛮自大的去跟人打招呼，扮成好像很熟识他们的样子。雅各问当地人问题，然后就多管闲事，把石头从井口搬开。我猜想，当雅各与这个女孩拉结打招呼，知道拉结是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份子时，情绪激动起来就哭泣了。我只能这样解释。不过我肯定，下一次雅各再问拉结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哭泣了。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二节记载，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雅各将自己的身份告诉拉结，他是拉结父亲的妹妹利百加，也就是拉结的姑姑的儿子。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三节记载，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我猜想，雅各必有很多事情要说出来。也许雅各在晚餐时滔滔不绝地说他如何欺骗他的哥哥得到长子的名分，他又如何用诡计骗取祝福，说他自己如何的聪明。大概他也会讲到在伯特利当晚所发生的事。经文说，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创世纪二十九章十四节记载，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现在相信呢，这个就是他的外甥了。他说：“你既是我的亲戚，进来吧，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你的家一样好了。”那么现在，一个月过去了，请注意什么事情发生了。雅各没有工作，他是从远方来的外甥，投靠他的舅舅。 我想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享有免费的食宿。那时他邂逅拉杰，至少他的眼目是朝着那个方向的，而我想拉杰的眼目也是投在雅各的身上的。创世纪29:1-14讲述了雅各来到哈兰地田间的井旁，在这里他遇到拉杰，拉杰回家告诉父亲拉班有关雅各的情况，拉班就跑到井旁迎接雅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按照所应许的与雅各同在，使雅各奇妙地遇到拉杰，并且找着拉班。其实这位信实的神也很乐意地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混乱和困难的环境中来找到出路，所以我们绝对可以信靠他。好，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一天的清晨，当雅各和拉班吃早饭的时候，那么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创世纪29:15记载，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舅舅拉班很聪明，有谁曾经提说要工作呢？雅各没有。拉班很机智，不想雅各白白为他工作，说要付给工价给雅各。老实说，你不可能住在拉班那里一个月却不做任何的工作，你必须支付你的膳食。舅舅拉班他很是聪明的，现在他开始算计他的外甥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人作为被造物，天生就有崇拜的本能，而且人会凭着自由意志和个人喜好随意地选择崇拜的对象。但真理生命信仰的源头只可能是真理本身和赐生命的主，所以真神只可能是一位。就生命信仰而言，倘若人只有口头上或是宗教仪式上的信，却没有生命的更新改变，那很可能意味着人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接受神，相信主。而所谓的信，也就不过是欺骗灵魂的幌子。您觉得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